主要的地方啊，一般的主要，特别是指着教育方面的，不也未必是指着教政方面的，教会的权利，就是教育方面的。第一个是亚历山大，最后成了亚历山大的学派。第二个是安提阿，安提阿是卡帕多西亚，就是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安提阿。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土耳其，如果现在的地理你记得的话呢，熟悉的话是土耳其的东南部，东南部，以后就成为安提阿学派，这个叫安提阿学派，跟当时所称为 Cappadocian Fathers， Cappadocian Fathers， 这个 Cappadocia 的教父，他们的路线呢，两个特点，一个是称为 antithesis， 所以 antithesis 就是对抗派，对抗学派。那么他们的重点是历史解经法，历史解经法。等一下我还会解释一点事情啊，先把它讲完。第三个是北非的迦太基，北非的迦太基 Carthage， 当时呢这个迦太基呢成为罗马的，跟罗马对峙的城市，出名的神学家是特土良、基布良，迦太基的基布良和基普良，也是叫普良，基普良也是基普良，基普良和奥古斯丁，西波的奥古斯丁。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，在一般的了解里面呢，就是这一种呢，您刚才是说的，但在学派里面呢，了解里面就是两个学派，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学派，另外一个是安提阿学派。但是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奥古斯丁跟基布良根本是迦太基学派的，迦太基的，不是安提阿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神学历史神学的研究的学家，就是 Gusto Gonzalez， Gusto Gonzalez， G-U-S-T-O-G-O-N-Z-A-L-E-S Gonzalez。Gusto Gonzalez 呢，他的提案比较特别，他历史的研究，他认定呢，其实整个基督教的思想呢，不是两个学派，那是三个学派。第一个学派呢，没有错误，是亚历山大学派，亚历山大。第二个学派呢，现在被称为安提阿学派，不应该被称为安提阿学派，应当称为北非学派。北非学派，北非学派呢，就是特土良、奥古斯丁、基布良这几个人。那亚历山大学派呢，是走希腊的哲学路线，以希腊哲学为神学的容器、容量、容器啊，什么东西熔炉。而北非学派呢，实际上来说呢，是以罗马的立法法律为根据。为根据，所以在法律里面呢，是非很清楚，所以是 antithesis。在哲学里面呢，就是比较模糊，可以在哲学里面呢，理论上可以谈得好。而传统里面所说的安提阿学派呢，他认定是有的，但是不是这两个学派所说的
是一个共平或者是对抗，这个两个极端，是走中间路线的极端，叫做教牧，教会教牧思想。他的代表人物呢，根据 Gospel Gonzalez 这个代表人物应该是伊利尼 Uranius， 等下我们会谈到 Uranius 伊利尼，不是耶路尼，伊利尼 Uranius 是约翰的继承伊利尼，他们是这么想的，他是这么提案的。所以他觉得呢，为做教会的前途，在以后，他是这个是80年、90年代他的提案，然后没有人再把这个东西再继续去研讨。那我本身呢，派进了几个神学硕士生去，大家都做了一番都逃走了，就是不敢再进去谈了，因为这个是很新的一个思想，除非你是研究历史神学的，或者是教育神学的这一方面，你可以这么做，好好去做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去发挥，他认为这个学派呢是中间学派，而以后的日子里面呢，这个学派可能呢，如果好好去挖掘，可以取代其他两个，因为这两个学派都不很合乎圣经。圣经呢本身是给神的子民，神宣呢是神子民应当做的事，而神子民呢不需要去靠着这些，也不需要去靠着这个法学道理来理解，应当回到神的真理里面。所以这个给你稍微了解知道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三个学派。 OK， 好，接下去呢我们要讲到这一点，关于这个分裂的事情。这个分派的 分派别实际上来说呢，多数都是因着政治关系跟语言关系而造成，特别东方教会是讲希腊文，而西方教会是用拉丁文。那西方教会其实也包括迦太基，拉丁文。很明显呢，为这个缘故呢，东方跟西方的神学家也有这个的界限，这种界限。西方，东方比较重于哲学性的，哲学性，因为希腊的哲学。而西方呢，比较抗拒哲学深入神学，而认为哲学应当复议于神学。以后我们那些讲到在西方神学里面的立场是安息拉 theologia， 就是这些是神学的女仆使女，使女就是为这个缘故出来的。西方的神学呢，很明显的可以从西方的神学家科图良所说的一句话，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的，从这句话很明显的显出来，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时代里面的几个主要的神学家，我们是第二大点，这个教父时代的几个主要神学家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提一提。其实你们都谈过他们，但是我们稍微讲讲跟神学思想的关系。第一个是优斯丁马克，寻思道，寻道者又是丁，有人翻译成直接又是丁，主后100年到160年，他被称为是抵挡异教信仰的 主要副教师之一，主要副教师之一。原则上来说呢，伊斯兰经一直是公平主义的。他开始他追溯基督教信心的原始，也坐落在异教的哲学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呢，基督教的根源和异教的哲学根源很多相近的地方。一般的哲学家呢，如果你对基督教真理没有很深入的研究，或者是你比较重于比较和气的，你一定会走这一条道路。那么最近呢，这个中国的几个哲学界的人，成了基督徒以后，他也走这一条路，对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这个道就是太初之道，就走这条路。也照顾什么事情就是了。他认为呢，他的最主要的思想一个词你一定要记得 Logos Spermatikos， Logos 就是道， Spermatikos 就是种子，就是道种。 Logos Spermatikos， Sperma 道种。他对道种的认识呢，肯定上帝早已经为着他最后的启示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启示，准备了道，就是把这个道的种子种在各个文化的思想里头。这是根据非楼的架构思想。他认为人所有的知识是洛克斯，就是道的果子，所有思想是从道来的。道不单是宇宙的理性原则，其次呢，是基督未降生以前的宣传已经存在着，也就是第四福音的引言所说的那个道。旧人就是还没有信基督的人，认识道的绩效部分，而基督徒在基督里认识道的全部分，因为这道在基督耶稣里成了肉身，来寻找我们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在天主教的理念里面呢，这个现在的神学家呢，讲到这个五灵基督徒，这个 anonymous Christian， 在共同主义的思想里面呢，就认定有一些人早已经做基督徒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本身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得了道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一直到他到天堂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原来我信的就是你，对不起。耶稣说不要紧，就是你知道就好了，我就没有把自己显出你而已，你叫我什么名都好，反正我就是那个道，不是这样。行，有可能吗？这个问题呢，原则上来说呢， 我们到天堂的时候问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否定的事实，那个离的本身，离的本身，不论在什么情况里面都是一样。但是呢，离我们把人带到救恩里面，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一些人的观点，我先跟你讲，他观点是这样。共平主义是啊，有一个共平主义跟补救主义不同。我现在先跟你讲一下，你要特别小心。共平主义跟补救主义，补救主义是说，不管你信什么，你不信什么，到最后神都会把你放到地狱里去，因为上帝是爱，他放不下，他不甘心。然后经过最后呢，你反正会上天堂，叫补救主义。补救另外一种叫做虚无主义。虚无主义的意思是说呢，神不会你下地狱，但是神会把你完全消除，就没有了。那你那里去了就没有了。我呢？那么你信徒呢？信徒永远有，就是跟基督同在。所以到最后呢，没有地狱，只有天堂。你听懂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不到极的就走差，不小心的时候你会走到这个边缘去。至于共平主义是什么？共平主义是说你不能信什么，不能信什么。如果你不救的话，就是因为耶稣而得救，你得救是因基督而得救。你不能信什么？如果你得救的话，那你得救不得救呢？我想你应该得救，所以你有时候信的，你叫他阿拉也好，你叫他父主也好，你叫他穆罕默德也好，你叫他什么也好，反正呢，他真正里面呢是基督，就是他穿的外衣不同，就是这么想，那叫共平主义。以基督来评判一切，但是基督在一切里面，叫共平主义。你要弄清楚这个东西。他假设基督在一切的事情里面，共平主义，也包括可能在你的里面，也可能在毛主席里面，也可以在江建国里面，都可以。希望你相信你做得好，就你拿一个名字来看，你在菩萨里面也可以。你听懂吗？这叫共平主义，要特别小心。约瑟丁的思想呢，原则上来说是柏拉图思想，但是平常我们称为东柏拉图主义 （Middle Platonic）， 米德什么的，中层柏拉图主义。假设他是假设，所有的哲学家知道部分的真理。知道部分真理，他们的缺点就是不能分辨真假，但是却有真理。他肯定了斯多亚的思想，认定一切都是洛克斯，就是道而成，而把这个道呢，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面理性化。但最重要的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认为只有借着基督才能把真的智慧或者真理给我们。虽然如此，人人都知道真理不多，但是他们就知道原来是真理，所以他们听见我们所传的就归向真理，就是完全的真理。那你希望说呢，如果到店里面能去的，入门票是一块钱，你带100块跟一块同样可以进去，你听到这个说，反正可以进去，只要真理可以，多少不在乎，只要能进去就好，仅仅的就好，跟丰富的就好，没有什么，反正都到天堂，在旧肉也不要紧，天堂旧肉，你听懂吗？角落。第四点，他解释圣经的办法呢，把亚历山大派的预言的写信法更加 发扬。他加了一个东西叫做预表现手法 Typological。 预言跟预表不同，那预表呢就是完善化预言。没有机会讲到，有机会会跟你们讲就是查经的、解经的、解经学方面的事情。预表呢，一定有预表的叫做视线，预表是影子，预表的实体只是视线，所以很有界限的界定，不是随便的。预言呢是先有那个理念，才去找一个事物来解释已经有的理念。我们先知道天堂是在上，地是在下，所以呢，那个撒玛利亚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，所以从上到下就是堕落下到耶利哥。你听，我们先知道上下，所以就解释这个叫预言的解释法。你听懂吗？那个人给打个半死还有救，就是好像我们呢给魔鬼打个半死，还没有死以前还可以悔改，好像死了没有用。因为你先知道了这个东西，就引用到面前。预表不行，预表一定要从预表的实体才能知道是预表。换句话说呢，摩西预表基督，你不了解摩西预表什么，一直到基督来到你才知道预表摩西是指什么。你听了这个有很清楚的解释。那么在这一方面呢，他有大的贡献。他特别强调旧约里面的历史价值，而把这些旧约的历史意义超然化，在新约里面应验。好，预表他在这方面的贡献，预表。另外一点呢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也因为这样子呢，他所有的思想就可以说呢，仍然是跟东方教会的思想完全一致。第二个人是伊利牛，刚才所说的伊利牛啊，有人叫，有人翻译叫爱利牛，看出来了。爱任牛，有人爱任牛，是伊利牛，爱任牛。他是出生在小亚细亚的斯美拿，以后到罗马去，最后呢是在里昂，里昂是法国做主教。他最大的贡献是拒绝穆斯底派，他学的剧作是波异端，不是抗异端，抗异端书，波异端书。这本书里面呢，重点呢是强调救赎论，认定诺斯底主义的无理性，没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诺斯底所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神秘的答案，却没有教会的认可，所以他们自己认可自己，自己给你一个答案，就是神秘的。结果你怎么知道是对的？这个太低，你不能告诉你。那天东方战舰就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讲也没有用，你不会相信。讲啦，你会相信吗？ 我一定相信。好，既然相信，不必问。
你听了吗？这么长时间就说厉害了，这个提升那个就是诺贝尔主义的方法，重演，佩服他真的。跟你讲你也不相信，我也相信了，相信了就不要问，跟着我走就是了。你不要用这个办法，跟你讲。第三个，他的工作呢，他的文献呢特别重要，强调教会和传统的在教义上的重要性，就是要人忠心的遵守圣徒使徒的见证，或者使徒性的见证。所以呢，强调重教会的重要性、教义的重要性、传统的重要性，要人。好，第三个人是俄利根，俄利根，185-254，这个是第三世纪里面呢非常主要一个护教师。一般人认定他呢是东方神学思想的奠基人物，可以说主要的奠基人物之一。他最大的贡献有两个，在两个部门、两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第一个呢是圣经的注释，圣经的注释就是预言性的注释，认定圣经呢有形体性的跟属灵性的含义。他的立场是圣经并不一定要照着文字来解释，圣经需要有属灵的人或者属灵的方向来解释。所以肯定了圣经有三个意义，圣经经文的三个意义。第一，文字意义或者是形象意义，必须考，或者事物意义。第二，道的意义或者是存的意义。第三，理性意义或者是灵性的意义。那你看很清楚，马上看见它是希腊哲学的三元论，理、魂跟灵，你听懂吗？这个希腊哲学的三元论。第二，他的基督论，他的第二个极大的贡献是基督论。他肯定了父子圣灵的合一，虽然他肯定父与子是同质，但很可惜的后来却把父看定为有完整的神性，而子呢有次等的神性，次等的神性。虽然是上帝的神性，但是他是子，所以一定要比父少一点。在他和希拉克莱德的辩论，希拉克莱的辩论中间的时候，就希拉克莱呢是 modalistic， 就是形体三位一体论。 modalistic 你们发现是什么？形体性啊，形体的三位一体论。所以他以这个莫德利亚跟这个人辩论的时候呢，
他走差了一个路，肯定虽然圣子和圣父是同样永恒，同样是永恒的，责任同样很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在能力上是合一，在位格上分开，而五行中呢，给人一个感受，看为两个上帝，两个神，至高神、次神。在三位一体的运作上，他认为三位一体的各位与神的创造，他的创造有不同的关系。你特别小心注意听这个。所谓的创造是从父上帝的做存在性，或者是所事性 being， 从父神的做存在，而从此的做理性，从圣灵呢得出圣洁性，因为圣灵干预得出圣洁性，物质圣灵的关系，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因神的存在，因此而有智慧，因圣灵而成熟。原则上来说呢，不必要怎么样解释了，这个解释变成把三位一体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分界了，因为它是最后一个缺一点，因为它是共平主义的。有的人认为它是普救主义的先锋，他提议了 提供了一个理念，这个理念啊，这个拉丁啊，这个是希腊文，我拼出来你注意一下，我要翻译才能够知道它内容。Apocatastasis， R-A-P-O-C-A-T-A-S-T-A-S-I-S， Apocatastasis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在最后终极的时候，集中的时候，最后最后必然有一个宇宙性的复原 restoration， 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创造物、被造物，包括人类，所有的创造物，也包括什么，什么东西受造的，魔鬼都得救了，都归于上帝。他是根据来救，都要归于上帝，所以得救，归于上帝一定得救。因为他在解经里面呢遇到那个困难，我告诉你，你做一个神学家的话呢，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不知道，最后学到的功课也是不知道，成功了。你不肯说不知道，你就会走一端，他就是走到那边去。皈依什么意思？回到上帝面前，所以凡受造的在基督里皈依，所以在基督里 所以他救了受造的，凡受造的，是不是？你听到这个词？你听到这个词？你不要想说他是这样，对，近代，对中国的神学界，是吧？李长寿都走到这个路上去，不小心的话，你要特别小心，接近别人，躲躲藏藏，好像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他要强调，他有办法解释，人不懂的，所以就很走到那边去。宁可说，不要说老子，小子都知道。要好的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四个是特殊的，我们要快一点。160，主后160，225。这个人呢是从迦太基来的，30岁左右的时候归信基督，原来是异教徒。他也是一个 restoration 当时就是指着现在的辩护，辩护的就是叫做律师，修法律的，替人辩护的。他最开始出名的时候是为着抗拒对抗马基安辩论旧约新约的黑心，你记得马基安没有？马基安是什么？他反对什么？反对旧约，反对旧约，我就要信信圣经的收集啊经典。他认为这个得出两个辩论说，旧约跟新约上帝本来就是一位。所以就是第一个，他是第一个为说三一圣三一论奠基的人，其实 Trinitas 三位一体论 Trinitas 这个字是从他定下来，他用的开始用的这个字。他绝对拒绝以圣经以外的文献做基督教神学的根据，认为基督教神学绝对不可以在圣经里面依靠什么文献。肯定圣经的著过性原则 sufficiency 著过性，著过圣经已经过了，你不必靠别的东西。他特别谴责那一些依靠世俗哲学的人，既然圣经找不到的话，你还要靠别的什么？连这么完整的启示都没有，你去找一个外面那些不离不外的东西做什么？你到一个百货公司找不到的东西，你不要别地方找了，好像这样一些这样。他是第一个用三位一体 Trinity 或者 Trinitas 这个词。他特别出名就是抗拒所有的这地方的哲学。其实他不是不用哲学的方法，他用哲学的方法，但是他不用哲学，你听了不同的地方。他对异端很强烈的态度，采取强烈的态度，这句话特别注意。他认为异端学说没有权柄引用圣经，所以不需要跟他讨论。也只有正统的使徒性的教会有权柄确定基督教的教义和解释基督教。我想他这个态度呢很正确。异端既然不相信圣经，不相信上帝，引证圣经做什么？你 黑人嘛，在整个教会的圣经研究论最后这十年二十年的结果成果是，他说在圣经的评判区里面最后的成果是信仰评判，是这么说，圣经是写给教会的，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一份子，你不能够研究圣经，所以你的研究呢不合理，教外言教叫胡说八道，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除非呢你在教外要进到里面教内里面，连着上连上还可以有这个意思，所以呢你不贪望，不要贪望从一般那边，有人说他一般的可以学到一些教育，当然这个是反面的教导，教育就是反面教育，但是这个东西在特主教的方面是绝对不对。第五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就是亚桑马修，亚桑马修哪一个人叫亚桑马修什么意思？哪一个人叫亚桑马修？哪一个人叫亚桑马修？亚桑马修的意思就是亚桑马修就是死，亚桑马修不死，或者说不朽，不朽坏，那字的意思是不朽坏 immortality。 296-373，年龄说亚桑马修本身很奇怪的，这个人不是一个主教，他本身呢就是一个知识迪肯，在早期教育里面呢迪肯呢也是传福音的，但是不是教导，教导的是长老，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基督论，他的文章呢文献已经改了兄弟，就是道成肉身这一本这一文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道成肉身这篇文章，确定上帝取了人性，在基督耶稣里取了人性来到我们中间，在基督里去了人性，他是在亚流的争辩中间主要的人物，他的论据很简单，如果耶稣不是上帝，上帝就不能拯救人，因为受造物不能拯救另外一个受造物。第二，如果耶稣不是上帝，那么基督徒就是拜偶像，就是背负自己，他的辩论很简单，确实很深入。这一个人呢是西波的奥古斯丁，西波的奥古斯丁，他的全名是 Aurelius Augustinus， Aurelius Augustinus， 在基督教历史里面他被认为在基督教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，最影响力的人，年轻的时候受到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吸引，因为听到安波罗修讲道很受吸引，成为基督徒。他的树林经验呢是在32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特别烦躁，烦躁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在唱诗，都得累点，拿起来念吧，拿起来念吧，都得累点，都得累点，以后你开一个学校就叫都得累点 college。 拿 拿起来念嘛，对不对？拿起来念，所以他就赶快拿起来念，刚好是罗马十三章十四节，你要披戴基督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感觉到圣灵好像有光进到他的心中，他所有的怀疑疑问就消失了。其实呢，他的妈妈，你要记得名字也好，没人知道他妈妈名字。
莫妮卡，
他的妈妈呢，莫妮卡为他祷告了好久。这个人生活还很好的，很应该他。自此以后呢，他有极大的热忱要了解真理。特别关于人性的问题，以及人的命运、人的将来。他当时是念，也是念化学的，电工学的。从此以后，他就把他的理性智慧完完全全的投在为基督教的真理争辩的里面。他的文章针对人的思想，也能针对人的心讲出来，所以你看他的文章呢，很受感动，理性心灵都感动，很特别。我这个地方补充一点，这个人开始的时候是蒙他奴主义的，他受蒙他奴主义影响。蒙塔奴主义就是现在的这个林恩派的前身，你可以这么想。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，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一些热诚爱主的人，虽然走极端，还没有走到异端。蒙塔奴主义后来成为异端，因为教育不接受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就被撇出去了。他最大的问题呢是罪恶的问题，他说罪哪里来，就要一直在怀疑这个罪哪里来，最后找到答案的时候，就是恶的来源，他是很好的一个找到一个解释答案的人。他从米兰回到第二点，他从米兰回到北非以后呢，约成教会的工作以后成了395年成了西坡的，西坡就是西坡的主教，一共有35年。